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姊妹平安，我是方卫爱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能够得到神的保守，得到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啊，一起来研读圣经，这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恩典，珍惜啊每一次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，珍惜这个福分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节目啊，我们希望透过每一回有系统的研读圣经，使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能够更全面啊，有个概括认识。当然越深入是越好，只有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认识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过得有意义和更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你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成为一个明白真道而且行在真理的一个容神一人的信徒，叫神的名得着荣耀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研读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3章，我们将会从38节看起，利未记13章38节一直看到最后，就是59节。在研读利未记13章38到59节之前，让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差遣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这里一起努力的来研读你的话语，并且透过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求神加力给我们，求神与我们同在。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上一回呢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利未记第13章。利未记13章讲的是有关传染性皮肤病的条例。那么我们已经从第一节看到了第36节。那么在上面13章的上半段啊，我们看了啊怎么样的祭司，怎么样的查验大麻风病，以及有了这个麻风病之后应该怎么样的隔离。麻风病也是传染病，隔离是一个卫生和科学的做法。同时生命记23章14节又让我们看到，为什么要隔离，为什么要洁净呢？生命记23章14节经文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是的，因为以色列人的营里头，神也要与以色列人同在，所以同样神也要求以色列人的营里头要洁净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上一次的讨论啊，接着我们会从38章起，一直38节起啊，一直到59节。作者呢，利未记的作者除了13章，也在利未记14章这两章的圣经里很详细的 描述了大麻风病的种类、传染和洁净的方法。大麻风病是古代一种非常可怕的皮肤病，因为它具有传染性，尤其在古代根本没有药物可以控制、可以治疗，所以一直都是被人很厌恶的一种病。加上得了这种病的病人呢，他们的皮肤会溃烂，神经会麻木，失去知觉，也就是说形象很丑陋，而且不干净、脏，所以人都很怕也讨厌。所以得了这种疾病的人，不但是身体受到伤害啊，这个当然整个外形难看，心灵也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亲人朋友都不敢来亲近他，甚至他要离开人群到山野洞穴里头去住，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可怜人。另外一方面，以色列人认为患大麻风病的人是得罪神的人啊，他们因为得罪神，所以受到神的惩罚，染上大麻风病。当然在圣经里头也有记载啊，神也用过大麻风病来惩罚那些抵挡神、得罪神的人。那么麻风病人呢，如果要重新的进入人群，必须等候神的医治，然后经过祭司的检验，宣布洁净了，他们才可以重新的进入人群，过正常的生活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说到五种的大麻风的种类和检验的方法，他们就是啊，第一种大麻风就是检验皮肤有没有红肿发痒啊，以及生出来的皮儿有没有变成白色啊，这是最常见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观察患病的地方有没有皮毛变白，有没有长出红肉。如果有这种情况呢，是慢性的皮肤病啊。第三种是因为生疮而有的这个麻风病，生疮之后啊，继续啊，那个肉长了麻风病。第四种是因为火烧、火毒引起的。那么最后一种呢，就是生在头上和嘴上的麻风病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啊，看看其余的麻风病的种类和检验的方法。利未记13章38、39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，无论男女，皮肉上若起了火斑，就是白火斑，祭司就要查看，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，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，那人是洁净了。这里说的是皮肤上的白斑，白斑呢，如果病人的身体上的斑点呈现白色，他就得去见祭司，请祭司为他检查。祭司查验后发现不是纯白色，而是灰白色的斑点，这就可以放心了，因为那不是大麻风，而是皮肤上的皮疹而已。这种皮肤病呢，一直到现在阿拉伯人还经常都会染上啊。这个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斑点会自己消失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是麻风病。那么跟着呢，40到44节啊，利未记13章40到44节，人头上的发若掉了，他不过是头秃，还是洁净。他顶前若掉了头发，他不过是顶头秃，还是洁净。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，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，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那灾病，若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有白中带红的像皮肉上大麻风的现象，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，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，他的灾病是在头上。 这是利未记13:40-44的经文啊，这是跟秃头有关的。秃头本身并不是不洁净，只是秃头也和有头发的一样会染上严重的大麻风。至于检验的方法和其他病症差不多，如果秃头上留下白中带红的疮痕，那么就像人皮肤上的这个斑点一样，经过祭司检查又发现有肿胀的现象，那就是大麻风了。45-46经文这样说，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尘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既是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那么这里45-46礼仪上呢，不洁净的病者要出到营外。营指哪里呢？这个营啊，是指环绕会幕和院子的区域啊，就是营。以色列人是住在营内的帐篷里的。那么不洁净的人呢，不可以进入圣殿区啊，进入圣殿区呢，就会跟别人混杂，那是不行的。神不仅特别降临在会幕啊，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23:14那里，我们也知道啊，神不仅是特别降临在会幕，神也在营里头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被神惩罚长大麻风的时候啊，他也要出到营外，连营里都不行啊，他得出去。那么在那里呢，我们看到不洁净的，因为跟神隔离，那为了表达他们的忧伤呢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这个头发蓬乱，而且要遮掩部分的脸。那么45-46就让我们看到啊，大麻风病人呢，他们的处境啊实在是可怜啊。他们在社会上被人看成是废人，不但要跟人群完全隔离，还得穿上这个又烂又旧的衣服啊，不许戴帽子啊，而且要用外衣啊将这胡须遮盖起来，甚至他们自己也要看自己是无可救药的死人，是再没有希望的了啊！你看他还得喊呢，是吧，还得喊不洁净了，不洁净，就是不要让人碰到他，不要让人触摸到他们，那我是不洁净的，我是不洁净的，免得别人被他传染啊啊！免得别人本来是洁净的，因为摸到他触到他成为不洁净。大麻风的患者，他们受隔离的原因，除了避免传染别人之外，还有宗教上的理由。因为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相信得了大麻风的人一定是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所以神给他惩罚了，是吧？神就给他惩罚了。那神给他惩罚，他就得大麻风。摩西的姐姐，我们刚才说摩西的姐姐啊，米利安，在民数记第12那里就记载她是怎么得大麻风的。民数记12:9-12就记载说，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啊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。然后接下来经文说，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 因为当时呢，米利安毁谤他弟弟摩西啊，米利安是主要的一个人，策划人，所以神就惩罚他。他得了不洁的皮肤病，成为背弃的人，于是呢就赶出营外啊。那么在民数记第五章啊一到四节那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啊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洁净营地啊，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，这营是我所住的啊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所以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同样也要出到营外，等到神怜悯他，是吧，洁净了啊，摩西求耶和华医治他，于是呢神怜悯米利暗啊，在营外七天，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民族啊没有走路啊，一直等到米利暗领进来，神怜悯了他才能够洁净，才能够进来啊。另外呢，除了以色列人啊观念中知道大麻风是因为神的惩罚，那得了大麻风的病人呢，除了不可以跟人亲近，他们也不可以参与任何的宗教礼仪，不可以吃寄生的圣物啊。利未记第22章4节那里也有特别的记载啊，就是他们大麻风病人啊是不可以的，这些啊寄生啊圣物都不可以吃啊。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或是有漏症的，不可吃圣物，只等他洁净了，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，或是遗精的人，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，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，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的晚上，若不用水洗身，就不可吃圣物啊。这里麻风病人是不可以的啊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碰。不过后期的以色列人呢啊出于怜悯的心，就准许那些患大麻风的进入会堂祈祷，但是他们进入会堂之前必须等其他人先进，人家进完他们才可以进，而且进到会堂之后呢必须跟其他人分开祈祷，以免大麻风传给别人。大麻风的病人平常必须住在这个村庄啊，离村庄远的地方，比方这个坟地啊、洞穴啊，他们的食物呢是依靠一些好心的人呢 啊送到他们住的地方，或者他们的家人送给他。那么这是给他们送食物，就算给他们送东西也不可以跟他们接触啊，只能把东西放到很远的地方，然后送东西的人走了他们才去拿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，得了大麻风的人呢的确是很可怜啊，所以主耶稣对长大麻风的人伸出同情的手是很感人的场面，使患大麻风的人真是受惊若宠啊，受宠若惊啊，感激不已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，那就是47到59节。那么经文是这样啊，这个比较长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，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，无论是在茎上在尾上，是麻布的是羊毛的，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，或在衣服上、皮子上、茎上、尾上，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，这灾病若是发绿或者发红，是大麻风的灾病，要给祭司查看，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，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，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， 灾病或在衣服上、经上、尾上、皮子上若发在，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，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，都是不洁净了。那染了灾病的衣服，或是经上、尾上、羊毛上、麻衣上，或者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，它都要焚烧，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，必在火中焚烧。啊，这是有关感染霉菌的条例了。五十三节说，祭司要查看，若灾病在衣服上、经上、尾上，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，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，在官所七天，洗过以后，祭司要查看那物件，若没有变色，灾病也没有消散，那物件就不洁净，是透重的灾病，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。洗过以后，祭司要查看，若见那灾病发暗，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、皮子上、经上、尾上都撕去。若仍陷在衣服上，或是经上、尾上、皮子做了什么物件上，这就是灾病又发了，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，所染的衣服，或是经，或是尾，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，若灾病离开了，要再洗就洁净了。五十九节啊，五十九节应该说是十三章的总结啊，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，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、麻布衣服上、经上、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，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。这是一段关于检验大麻风这个病人衣服啊。古代以色列人看待麻风病人跟这个霉烂的衣服是一回事一码事，所以他们都有大麻风的名称。那么从表面看来呢，他们有很多相似这个他们过不正常的生活或者变形啦，所以他们外皮脱落啊。检验霉烂衣服的原则大致很简单，首先如果衣服发红发绿的现象，把衣服给祭司看，由他来处理。处理的方法呢，就是把霉烂的衣服收藏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，那么这一两星期之后，如果还发现衣服上的霉没有这个发散的迹象，那就是不洁净，要用火烧掉的。另外一种情形呢，就是衣服上的霉没有发散，那就需要洗干净，然后再隔离七天。七天之后，如果霉没有蔓延，而且变为灰暗的颜色，那只需要把发霉那部分撕掉。我们知道这样呢，明显的是为了保全百姓所拥有的衣服财产。如果整件衣服都毁的话，那对贫穷的百姓来说，那很困难，是吧？那会使他们的生活担子会加重。那么看了这一段的经文解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，摩西律法不但针对人的洁净问题，而且还顾到衣服的洁净，可见我们信奉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多么圣洁。他绝对不容许在他所创造的人类中有任何污秽不洁因为他是圣洁的。可惜呢，人类虽然知道上帝，不过呢，知道上帝却还胡作非为，却还是任意的放纵情欲，还是行污秽的事情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那里也指责这一些人这些不认识神离弃神的人，他们不敬奉造物的主。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这样说，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 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有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是啊，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，都偏离上帝的道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可是神就施怜悯啊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，使一切人因为接受耶稣就能够白白的称义。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借着耶稣的血，透过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。所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跟神和好，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。虽然我们已经得到神的宽恕，但是我们还要谨慎的生活，免得罪趁着机会在我们心里头发动啊，发动情欲的发动，污秽的发动，让我们行出神不喜悦的事情来的话，我们的亏损受的亏损就大了。使徒保罗他虽然是神所重用的使徒，但是使徒保罗也不是说因为他是使徒他就掉以轻心，他没有低估心里的污秽，他相信罪能够把他拖垮，因为他明白在他里头没有良善。所以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那么在二节保罗说，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所以保罗说他真是苦啊，想行善但行不了，那个罪老要拉扯他，让他回到不洁净那里去。从摩西律法的不洁净条例就提醒我们，神是圣洁的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、四十五节是圣洁的基础啊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而四十五节又说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是圣洁的基础，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要求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，才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，去讨主的喜悦。好了，节目时间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